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节目，会员节目哈哈，没来，还没上来啊。讲讲这个星期吧，这个星期有两件事情想说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于朦胧，于朦胧这件事情，不断的有人追着我问这个事情，说为什么你不讲这个新闻。我们新闻的基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的新闻的基本标准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掌握，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新闻啊，就是我们能够拿到可靠的信息源。当我们能够拿到可靠信息源之后，拿到可靠的信息，然后我们掌握这件事情，然后再跟大家报道，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这条新闻是有社会性的啊，比如说两口子打架，两口子吵架，我们不报道，因为家庭里的事情它不一定有社会性啊。那什么叫社会性？就社会性就是有社会性的影响。所以呢，你如果没有社会性的影响，个人恩怨呢，我们基本上不报道，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的事件。所以我们会把时间注意力放在有社会性的新闻，然后是我们能够掌握的这个可靠的信息源，我们才会去报道。那关于于朦胧这件事情呢，这两件事情我们都不掌握。第一个就是关于于朦胧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掌握可靠的信息源，至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不认为我看到的那些是可靠的信息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一个领域的事件，老实讲，我们掌握的不多啊。这个领域的事件，我们掌握，这不是我们注意关注到的领域，所以我们就没有报道。但是，为什么不断的有人在问这件事情？我相信是有人在安排这个东西。就是希望有人在不断的讨论这件事情。那通常情况来看呢，越是有人来追问，我就越不报道。通常情况是这样，为啥？因为这里面肯定有他的意图，我们不会掉到这种陷阱里面去。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一定要相信我们，你知道的我一定知道。我会很少情况是你知道我不知道的情况，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团队在运作，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知道。我不讲，我不去报道这件事情，肯定有我的道理。所以请大家信任我们啊，信任我们的判断，就是我们认为，如果真的很重要，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去报道的啊。这是我。当然这里面肯定还是有些其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就不做了。这是一个事情，关于于朦胧。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就比如说这个 Charlie Kirk 我们报道的比较少。我们基本上每个事件，关于他的事件我们都会报道。但是关于围绕着 Charlie Kirk 之间这些事件产生的冲突，我们报道的比较少。报道比较少的原因是我不想介入到这个冲突当中去。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立场都有在他立场讲出的道理，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特别是一个相对立的立场的时候， Charlie Kirk 这件事情让美国社会激烈的分裂。那我就不参与了，因为我认为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去表这个态，表这个态对我们的网友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啊。所以在这件事情，我就新闻我们报道，但是有关围绕着新闻的冲突，我们就不报道了，我们就基本上就袖手旁观了。因为关心的人自然知道整个过程，不关心的人跟他讲也没有用，基本上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所以 还是有不断的有网友来问我，你这个为什么不讲，那个为什么不讲？这就是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需要在一些事情上做出选取舍。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我今天写了一个帖子来回应一下。当然每次我们在招募我们的最近一两年，就是关于短视频也好，字幕组也好，前两年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前两年基本上我们每次招聘字幕组或者是短视频小组，都会有很多网友踊跃的报名。那这两年，去年开始就会有一些人很激烈的批评我啊，意思就是为什么你不肯给别人支付报酬，类似这一类白嫖之类的这样的说法。我就随便讲，我就简单的讲几句。第一个，从字幕组到短视频小组，这两个小组一直都是用兴趣小组的方式啊来运作的，因为这两个小组本身一开始就是因为网友提出来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安排。当然我们也会给参与兴趣小组的网友一些报酬啊，这也是这两年才开始，之前也没有啊。那慢慢的因为工作量大了，所以我们就开始也给一些参与这个兴趣小组的网友给他一些报酬，但是这个报酬不是我们的工资啊。所以我特别害怕误会，因为这两年工作不好找，那我就不想我在我们招募这个兴趣小组的时候给别人一个误会，所以我就特别讲的加重一点，希望大家不要搞误会了，我们不是在招聘。因为老实讲，要招聘的话我们是可以招聘的，就当然可以招聘，对我们来说更方便，因为我就不用管理了。其实我们还是有，我们其实在这个管理这个兴趣小组上，我们一方面会支付报酬，另外我们还是要同事管理的。如果真的是我们自己安排员工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显然这个成本要比用兴趣小组来低得多。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省钱，我们还是为了让网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还会一直用这种方式。省钱我很简单，我就请一个员工来把短视频和字幕组一个员工就够了，因为我们的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并不复杂，而且成本也不大。但是我们现在有字幕组也好，有短视频小组也好，这些整个的团队是需要管理的，管理是有成本的，还有我们还会给一些报酬，所以实际上成本更高。所以请大家理解我们，所以我特别在会员节目里面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的网友对我们真的非常好，就是你可以看到日常给我们的帮助，给我们的支持，给我们的肯定。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回报我们的网友，这也是我们回报网友的一种方式啊。好，这是我最后一次讲这件事情，以后我再也不讲啊。这个星期呢，就情况就大体上是这样，不是，这个星期我眼睛不大好，眼睛，今天恢复的比较好一点，因为今天睡觉睡得多了一点，昨天基本上看不大清楚。昨天直播二，特别是直播二，有一个网友说那个自杀的那个叫，想，他的名字叫想，我读成哼，我真的看不清楚，我真的是没看清楚那是想还是哼，我就照着样子读，就是说体稿器有点距离，我眼睛看不清楚。 所以会念一些错字，那有些字就是错了。莘莘学子啊，读的莘莘学子啊，这是我一直都读不过来的啊，所以请大家原谅我。怎么说呢？我们永远都会有一些字，就是你一开始认错了以后，然后你一直在认错的，一直在读错的。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字是这样，我就有一些这样的字是这样，然后我错了一个字呢，就会被更正很多次，所以我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我很感谢网友经常更正我，但是大家理解，来到我这个年纪呢，虽然我知道，我现在这下知道莘莘学子，可能下次再出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还是会读成莘莘学子，请大家理解啊。基本上这个星期差不多就这样，好吧？好，我们再讲讲互动吧。啊，提问。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是一个70后，在一个十几人的小公司，因为工作调整，偶尔会接触老板，老板脾气很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什么事情会骂人，会被骂，每个人都被骂过，布置工作交代不清楚，达不到他的要求，达不到他要的效果，就会发脾气，人身攻击，而不是说工作的问题。每天上班看到老板压力很大，抱着轻易不辞职的想法，不知道怎么才能跟这样的老板相处。这基本上所有你要出来做事情，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老板也好，上司也好，脾气不好还好了，脾气不好是基本上是最轻微的问题啊，人品不好你就麻烦了啊。还有就是不会做事你更麻烦，你的老板不会做事，不会管理，那一塌糊涂，那你这在这一锅粥里面，基本上这公司是一锅粥，你在一锅粥里面混，那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基本上你要知道，老板脾气不好是你在职场上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和他相处？没啥，他又不是骂你一个人，他全世界都骂，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任何压力啊。骂你就说，哦，好好好，我错了，我改，我马上改过来，答应的快一点，认错认的快一点。你记住，像这样的老板，第一时间认错，第一时间改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啊，越是这样的老板，你就越要，他骂的声音大，你回答的声音也要大一点，然后马上做给他就好了。这种人反而不麻烦，麻烦的是啥都不跟你讲，静悄悄的在后面搞你，你那更麻烦。所以这件事情不要有压力，这也算什么压力？这不算压力，这个不算压力啊，这个就是很简单，应付他就好了，应付一件事情就好了，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心理压力，因为这是最容易的事情，好不好啊？相处嘛，这种人不难相处，这种人一点都不难相处，只要他说过的事情你就记得，不要犯简单的错误，不要犯相同的错误就好了呀，这不复杂啊。观点，我曾经建议你在商店里卖印有王健每日观察的 T 恤和杯子，我突然想到你还可以提供另外两种 logo， 一个叫王美观，一个叫健日茶，这两个适合在国内的网友穿比较安全。穿上印有你的名字的 T 恤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不仅可以找到同道，更能给大家带来力量，星星之火。当一天至少有全国 3.5% 的人在公共场合讨论你的名字的时候，中共就离灭亡不远了。这个网友真的是好，谢谢啊，谢谢你的建议啊。提问继续补充我上个星期和喜欢的男生相处的问题。后面有个网友在批评我啊，我们都是30几岁，在同一个教会，有共同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玩， 不过都是 group， 我们相处得很舒服。他现在在做住院医生，是个比较 nerdy 书呆子啊，书呆子的美国人，喜欢读书思考。但是他几个月前才和女友分手，还没有完全走出来。这种情况我应该如何和他相处和发展？第一个，你喜欢他对不对？你要知道他喜不喜欢你，他可能没那么喜欢你，或者是他很喜欢你。你要知道，首先一条，你要知道他对你的态度，因为这取决于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这里面关于他几个月前才和女朋友分手，你可以忽略，你可以忽略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你的事情，这是他的事情。当然你要了解他，了解这件事情。那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你跟他的关系，他对你的观感，他对你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我觉得没有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让一个男生喜欢你，你要就要出现在他面前，最重要的还是跟他建立相同的经历，共同的经历，一起做一些事情，这是最有用的。因为当两个人要建立联系的时候，共同做一些事情是最好的联系，而且是最强的联系。因为你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会产生强连接，所以这件事情你就要想一下，安排一下，甚至找人帮忙安排一下，就是你们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就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诚恳，诚恳最重要啊，其他我觉得没有啥。美美的出现在他面前，跟他一起做一些事情，有什么能抵挡这个诚恳的？你想一下，对一个男生来说，有个女生喜欢你，而且诚恳的跟你在一起，跟你做一些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你说呢？啊？请问如何成为一个谦谦君子？谦谦君子就是谦的卦，谦卦的卦象就是一个君子，很谦虚的样子。然后一个君子呢，他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另外一个特点，他会约束自己。你有道德要求，就会要约束自己啊。那成为一个谦谦君子，一方面你要谦虚，谦虚是一个美德，因为他会让别人没有压力。谦虚是个非常好的美德，让别人没有那么有压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有远大理想，因为你有足够大的理想，足够强的愿景，足够强烈的梦想，你才会有纪律，才会约束自己。如果不是足够强大的愿景，你很难约束自己，而且很难长期约束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不做另外一些事情。所以怎么样成为一个谦谦君子？首先你要知道，你要成为一个君子，一个有道德的人，能够约束自己的人。有道德是什么？道德就是对这个世界怀有善意，并且把这种善意变成你的行为，而且非常的有牺牲精神，这才叫道德。经常有人说啊，我是保守派，其实中国人很少保守派了，你只是想享受保守派的。我是保守派，我是保守主义者。保守派的特点是啥？保守派的特点就是对自己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你想一下，你是不是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你只是保守，你不是保守派啊！很多中国人讲啊，我是保守派，你不是保守派，你只是想得到一些保守的效果而已啊！保守不容易的啊，保守主义是不容易的啊。基本上，我认为99%的中国人，当代中国人，都不是保守派，都做不到保守派啊，他们没有那么高的道德要求啊。分享， 这两年持续在看房子，前几个月如您之前所说过的，总会看到一个让人觉得合适的房子。房主刚挂牌两天，我就跟他敲定了签约了，银行贷款也蛮顺利，一个月左右就起办好了。七月底交房，然后忙着搬家，终于让家人有一个舒适的家，解锁了一个人的一个人生成就，很好。就是买房子不能迁就，买房子什么都可以迁就，房子不能迁就。为啥？房子是不动产，记住，房子是不动产，它决定了两样东西。房子决定了两样东西，第一个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啊，房子是一个家庭生活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塑形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决定你的生活品质，所以房子不能够随便买，房子要买到合适的，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它符合你的生活方式，你再去买，能够提高。而且当你换一个新的房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高你的生活品质，否则这房子不值得买。为啥？因为搬家是个很大的代价，如果你要付出一个这么大的代价，你一定要有达到这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它符合你的需要，符合你的生活方式；第二个，能够显著的提高你的生活品质，那你去做。就你比如说像我们搬到这个房子来，我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为啥？因为我原来的那个房子，我只是有一个工作间在我们的房子里，我天天提心吊胆。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房子不带隔音啊，那就会影响我。影响我的并不是说它外面的噪音会传到我们的麦克风里面，并不会啊，但是它会影响我，影响我的注意力。所以我做那个节目，在那里做节目，我是不自在的，会被打扰的，就是那个房子。然后我们就搬到这里来，搬到这里来，第一件事情，我女儿挑的这个房子，她第一件事情，她有个独立的车库，上面就有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 office， 这显然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因为他们完全就是我的家人，完全不需要顾虑我在工作。而我也完全不需要管他们，因为他们影响不到我，这就改善了我的生活，我认为改善了我的生活品质，这是我搬这个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他的进步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所以，买房子是个大事，买房子是个大事，换工作是个大事。然后就是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是个大事，婚姻也是个大事啊。人生就其实人生来来去去，一个巴掌，大事无非就这一个巴掌啊。分享周五从下午在 BBC 看到 H1B 的消息，很长时间不能平静。从今年开始有很多公司已经收紧了 sponsor 就资助这个员工申请 H1B 的这个政策。我们公司 HR 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多次强调，除非很有必要，否则不 sponsor。 上个月我带着团队开了一个新岗位，有个学弟表现得非常好，老板大老板都决定支持 sponsor 他。那么这个星期三大老板亲自去找 C 级别的老板签字同意 sponsor， 结果下周一估计 HR 部门就会让我们暂停这个学弟的入职了，今后有可能很难再 sponsor 了，10万块啊，开玩笑啊。大部分公司今后招聘都会考虑 H1B 身份的风险，今后可能会更难。我目前带的团队还有两个人是 H1B 的身份，今天早上我主动给他们发消息说，有任何我能够帮助的，我都会尽全力以赴的支持他们。这个很好，做得很对。作为走过这个流程的人，我深刻的理解他们的焦虑和担忧。 今年以来美国的政策各种变化，不得不让人感慨，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人的头上，就是命运的改变。也想问问了王老师，作为带团队的小领导，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建议？没什么好的建议，我的想法是去了解一下其他几个国家办公室的情况，极端的情况下给手下的员工提供一个 relocate 的一个备选方案。嗯，老实讲能做的不太多，像你这样想的这么多周到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作为一个 leader, 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公平，对同事一视同仁，第二个就是帮为同事着想。你能做到这两点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提问：我快30了，大学毕业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体制内做着临时工的工作，期间考公方面付出了很多的沉没成本，也一直没考上。况且这些年考公的压力一年比一年大，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考上编制的命。现在这份体制内的临时工马上就要到期了，我面临着失业的窘况。不过好处是我现在的工作结束后会得到一个身份，这个身份让我在考公时会有更多的选择。考公的这些年我在做润的计划，由于我目前资金不够，我希望我能够先考进编制，好好的攒几年钱，再着手留学移民的计划。我的想法是不管我能不能考上编制，最终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国家。回顾我大学毕业后几年的工作经历，感觉我自己的工作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专业技术。我希望我能够在生命最旺盛的年龄学到能够养活自己一辈子的本领，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显然你现在做的事情跟你这个想法南辕北辙，理解吗？你已经快30了，但是你还在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啊，来还没有开始走向你的目标啊。那我希望能够，但是国内的环境实在让我难以接受，体面的工作几乎只有在体制内当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而社会上真正有技术的工作大多不体面，还要面临上级的剥削。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从事一份有意义、工作量适中、还能够给我带来与我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收入的工作。也许这样的工作只有在国外才能稀松平常。没有稀松平常的工作。我给自己两条路，一条是考公，但不能考上，除了努力外，真的很看命。第二条是留学，但现在资金不够，很难走得成。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面对未来的生活？我认为你在浪费时间，你理解吗？那我们不要去做，我先把这件事情做完，我再去做我的目标的事情。No, 你在浪费时间。你在浪费什么时间呢？你在浪费走向目标的时间。那我如果我要去到那个目标，我得先把这件事情做完，去再去朝着那个方向走，这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一个时间会浪费掉。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可能再过几年，你会回头一看，我的年纪已经够大了，你就啥都干不成了。我们做人生规划一定要最简单最直接，就是我的人生目标是啥，要定下来。或者你根本就不考虑，你根本就不考虑出国，论出国，你就在国内踏踏实实的过。那你国内踏踏实实的过，你别人在曹营心在汉，你踏踏实实的过，就按照踏踏实实的过的做法。你不能说我这个又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我得这样。 你所有的目标都必须设置若干个前提，然后这些若干个前提永远配不齐的话，你什么时候启程？理解吗？你应该现在就启程。没有一件事情是所有条件具备了才能做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说我有七个条件具备了我才去做那个事情，好，我把这七件事情攒够了，头发都白了。我认为你在浪费了，放浪费时间。你应该想清楚你该干嘛，你的未来是在哪里，不要浪费时间，马上启程奔向你的未来，不要去设置条件。你说我的条件不够，条件的不够没关系，一路走一路去凑，没有人完全符合那些条件。听众王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国内公积金的意义是什么。我没交过，老实讲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每个月交，然后你可以从里面把钱借出来买房子。就像你说的，公积金就是原来的体制的一个尾巴吧，大概是这样，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单位原来是不买的，大部分人都不买，体制内的会买，因为体制内他政府帮着交，我们是不买，我们原来单位是不买的。观点，对付中共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消耗中共的时间，货币可以增发但时间不能，比如路上被拦截执法，每个人都在安全范围之内尽量的消耗警察的时间，哈哈，这个想法很特别。多耗费一分钟再增加中共的执政成本，而且是刚性成本，这确实是在耽误自己耽误大家，但是理性抗争是可行方案。用人数去战胜中共，这样做的人一旦多起来，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降下来，任何窗口执法办理都会陷入瘫痪，中共的统治就会爆发，并且产生系统性的治理灾难，很多还在走钢丝的政策就会和现象就会立刻断掉，那么中国人民的机会就来了，而且会层出不穷。你看网友的想法多有创意啊，很好啊。这个刚才那网友观点，首先非常感谢啊，这个不用讲，你就批评我就好了。当我最近听到你在节目里对一位听众关于如何吸引男性的建议时，我感到震惊和失望。OK， 我推测他可能是一位较年轻的女性听众，因为通常年龄较大的女性在恋爱和吸引异性的方面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这未必哦。而需要这方面指导的往往是刚刚进入恋爱场景的年轻女孩，不一定都会有需要，或者她没那么有信心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却建议通过装笨和主要依靠外貌来吸引男性，而不是鼓励她提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我认为这样的回答非常不恰当。你不要去讲我，你就讲你自己就好了。而且你的概括不一定是对的，而且我是不同意的。我从来没有，我所谓的，我可能用这个字，但是大家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人跟人相处，人跟人相处，如果你仅仅是把它抽出来，我的那句话，把那个语言环境抽掉，把那个这两个字拿来讲，你可以反驳我，但是其实你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啊，好不好啊。你以前说过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系统性的，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对女性不公平的男权社会里面，我们往往要比男性更加努力，却难以获得同等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信息传播者，却建议一个年轻女性通过装笨，你可以一直在这样强调，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强调外貌来迎合男性，这让我深感这个社会的扭曲比我想象的更严重。 这就上纲上线了啊。我说社会系统性的对女性的歧视和压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讨论的话，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这跟我和我们在会员节目中给的网友的建议，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和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你认为我们要通过聪明，通过能力强，通过我的强势的态度，我就能够建立跟男性的关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认为是错误的。我不会说我来骗大家，因为男女之间的性格、生理特征、心理特征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你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和结果。所以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的原因，就是男女交往，因为他的性别之间的差异有多大，男女之间性别产生的差异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大到你无法想象。所以我就用简单，因为如果我从猴子变人开始讲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讲其他的内容，那就很多东西。所以如果你仅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男女关系，来评价我给大家的建议，谈恋爱的建议的话，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方法论。这是一个用了错误的方法来分析一件事情，理解吗？因为情感是两个人的私事，但是呢，性别却是一个共有的性别，就是男性和女性，它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不大想从头到尾来讲这件事情，就是从整个一篇你的观点，你是认为女性要通过美貌，通过装傻来吸引男性，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太错。这跟两性之间的差异有关系啊。男性比较虚荣，男性是普遍是比较虚荣。那我的意思用装傻讲的比较极端，但是更多的是你去照顾他的自尊心，让他的自尊心得到更多的满足，你可以这么讲，讲的更加温和一点。那会让你和他相处会更容易。我只是讲女性这一边，我没有讲男性那边。男性那边也要做他该做的事情，我们才不会把事情做好，理解吗？如果我们上纲上线，上升到社会层面，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那我们就不用谈这件事情，不用谈两个人的私人的情感的问题。私人，如果你私人情用政治学来讨论两个人的私人的情感的问题的话，那显然方法论是不对的。那我们就不应该这样讨论问题，那就不是两个个人的问题，那是两个性别的问题，那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你用错了方法论，你用了另外一个方法论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用尺子量长度，我们要用秤去称重量，我们要用勺子去量这个容积，我们不能用秤来量长度，这是量不到的。要用适当的工具去分做衡量适当的事情，好不好？就这个意思。男女之间的关系，当然我在提供建议的时候，我肯定是衡量过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那你说啊，通常是有经验的人，他就比较了解。这是不对的。我告诉你，我认识的很多女性，穷其一辈子她都没了解一个男性，她甚至是生了几个孩子她都不了解男性的人有的是，理解吗？ 所以跟年龄其实女性对男性的了解，女性了解怎么样和男性相处这件事情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她的生活经历，跟她的认知，跟她的感悟，跟她遇到的人有关系啊。有些人真的一辈子都没搞懂，呵呵，有的是啊。当然年轻的孩子，你说这年轻的孩子他没有经验，他更多一点，这是可能的，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啊，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吧，还有啥我看一下啊。观点 H1B 签证政策调整说明川普政府开始针对合法的移民，以后绿卡持有者也有可能不再安全，甚至非美国出生的公民也不再安全。是的，这就是 MAGA 想要的效果。2025行动方案正在实施，每一项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你去看一下啊。观点护城风的风格我不喜欢， OK， 我们知道了啊。好，我们来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王老师好，今天特地来参加直播向你报告，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每天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谢谢你的支持啊。从两三年开始计划润，三天前带着爱人落地新西兰，恭喜你。现在刚刚吃完午饭，正在喝着咖啡，体验从未有过的安心感。非常感谢你一路启蒙着我，在润的这一条路上每次遇到困难都是你的节目给我勇气，希望王老师可以一直坚持下去，我会的，谢谢你啊。在墙内我认识的很多对朋友都是你的粉丝， OK， 你的节目是墙内众多觉醒青年的灯塔，下周办了本地银行卡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啊，谢谢。是，谢谢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信任我啊，这里我也非常欣慰的，大家信任我，愿意跟我分享你们的喜怒哀乐，我也愿意尽我所能提供一些我的认识，不一定对啊，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我的认识，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提供给大家，大家拿来做参考啊，不一定按着做。参考合着用，不合你就放在边上，有的时候拿来想想也许会有用，好不好啊。提问能不能讲讲 H1B 新的 H1B 政策对美国未来的影响。对美国未来的影响非常的大，我看一下对未来影响有几个，有一个帖子总结了一下，我今天还没来得及用，我看一下啊，给我一点时间我找出来。第一，大学毕业想留在美国的难度就加大了，因为你没办法，你就很难要求公司给你 sponsor， 因为要10万美元啊，所以你留在大学毕业留在美国的难度就加大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去美国读大学的人会减少，因为我留不到这里，那我还不如去英国呢，或者去其他地方呢。这是因为美国毕竟学费全世界最贵的，应该没有错啊。所以很多人来美国读大学，花这么多的钱，其中有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想留在美国。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这条路是断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美国高校读书的外国学生数量将会大幅下降，这第二个。第三个，很多学校通过交全额学费的外国学生补贴本国学生的操作将不可持续，因为是这样的，美国的本地生他的学费是比较低的，那么他的很多，而外国留学生的学费是高的，那通常的做法就是外国留学生交的学费补贴本地的学生，所以我可以让本地学生的学费相对的比较低。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外国的留学生少了，那你本地学生的学费就会上升，因为成本是一样的，成本没有改变啊。所以这件事情是这样。第三，留学生 大扩张的时候搞的基建项目将会变成负担。你比如说这个学校盖了很多针对留学生的宿舍，那你盖完了，你贷了款借了钱，本来留学生来这个宿舍，然后就你就收这个住宿费，然后就还贷款，结果这留学生没来，房子已经盖了，钱已经借了，这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变成他们的沉重负担。这种沉重负担会影响学校的财务状况，他就要加干嘛？就要加学费啊，就要加学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大量服务留学生的中餐厅和亚洲的超市会有经营上的压力，因为你留学生少了，那你很多你那些大学周围的这些，特别是那些中国留学生多的那些大学，那周边真的有很多学餐馆是中餐馆是留学生在消费的，那你就人少了，那你就生意就没那么好。还有就是房子，针对大学生的这些公寓，它的租售就会有影响啊，这影响是蛮多的啊。这不是我的，这是网上看的，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那当然，美国要是没有留学生，留学生会去哪里？那就会去欧洲，去加拿大。我认为影响最大，最马上说得到好处的就是加拿大，因为你如果你不去美国留学的话，比较接近的是加拿大，加拿大成本低，而且加拿大是移民国家，所以其实如果你不到美国，那最好的地方去哪里？就去加拿大。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澳大利亚也有不错的学校，加拿大也有不错的学校，实际上这两个国家会受益。就是你要知道，全世界最顶尖的学生都在美国，他帮助美国建立了非常强大的高科技产业。如果没有这些留学生，美国当然仍然是高科技的制高点，但是你别忘了，当这些顶尖的人才跑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其他国家就会跑出来啊，其他国家会跑。你比如说加拿大人工智能发展就非常好，所以加拿大会有机会啊。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两年美国折腾对谁是机会？对加拿大是机会。虽然加拿大短期之内它的贸易会受到冲击，但是加拿大那点东西全世界卖没问题的，中国美国不买，全世界绝对可以消耗掉，这些东西完全没问题。加拿大对加拿大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机遇，加拿大啊，美国等于是把他的所有的优势全部切掉，所以美国有此一劫，我觉得也是，我们就坦然面对呗，啊，MAGA 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美国不好的事，对美国的未来发展不好的事情 ，MAGA 要的，制造业啊，你要搞制造业肯定不能搞，制造业的后果就是关税。关税的后果就是通胀，通胀的后果是什么？高利率。记住，这都是关联的。美国过去几十年，它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美国为什么这？大家知道，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果关系的。那天我跟一个银行，美国的一个银行家吃饭，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你知道吗？其实以前美国的平均利率是多少？就是以前。”就是二三十年代、三五十年代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美国的利率7到8厘，就为什么这几十年，就是美国这几十年大家已经习惯了美国的利率只有5%左右，为啥？就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的结果是啥？全球化的结果就物价比较低，物价比较低利率就比较低，理解吗？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物价比较低，利率就比较低，利率比较低， 资本市场就蓬勃，资本市场蓬勃，高科技就有钱。高科技是靠什么？靠钱堆出来的。美国才有高科技，美国才有这么多的钱去养什么？养教育，养科研人员，然后高科技再反哺过来。所以实际上这个循环是以什么为前提？全球化。全球化带来的美国整个的国家形态的优势。马卡是反对全球化的，因为马卡是全球化，他们认为他们全球化吃亏了，那就要我要制造业，制造业就搞关税。关税的后果是什么？关税的后果就是物价上涨。物价上涨的后果是啥？高利率。所以美国会回到七，其实现在美国就是七。你现在这些，所以很多为什么鲍威尔这次讲话，鲍威尔这次讲话的特点是啥？意思就是别做梦，说因为很多人是期望，市场是期望这次减息是美国美联储开启了降息的浪潮，哎，很多人是指望这个。但是美联储的天职是啥？美联储的第一天职就是控制物价，关税一定会让物价涨起来。那个米兰说啊，关税不会涨，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减少了移民，减少了15万移民，所以关税物价会对冲。也许吧，但是代价如果是用移民来减少的话，美国不死定了吗？你以为美国就没有老龄化的问题？美国一样有老龄化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你把移民给堵住，那美国老龄化死得更难看。所以这一点，川普是一个，那博尔顿讲得很清楚，非常传神。川普是一个，他的思维就像一个千岛湖，都不挨着的，今天东明天西，他没有系统了。美国人把川普选作第一次选，我们说不知道，第二次还选，那美国面对这样的问题，那就不要怪川普了，呵呵，那是美国人自己选的，美国人自找的，那就有美国有此一劫，也是命数啊，也是命数。所以我们要坦然面对。所以我现在我都不讲川普，为啥？没什么好讲，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请王老师，随着房地产价格下降，宅基地的价格走势会怎么样？不知道。宅基地的价格，宅地基没有价格。宅基地是没有价格，因为它没有商品化，而且它不允许商品化。所以宅基地理论上是没有价格。当然你们之间可以进行交易啊，就是说但是这个交易是没有保障的。不要做这件事情，不要做宅基地的交易。为啥？因为你没有保障。我见过很多房子盖得多漂亮，结果村书记一换人，这个不行，这个不符合规定，叫你扒掉，那就惨。不要相信共产党，不要相信你的关系，那都是不可靠的啊。铁粉王先生，可否跟我们聊聊你为什么会买彩票？你是有更大的梦想吗？假如你中了头奖，你会怎么过生活？我看的彩票我一定会去买。为什么呢？两件事。第一件事，万一中了呢？我愿意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就是万一中了呢？那我就可以做我很多，未来才能做，我可以提前去做，提前去实现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彩票可以帮助很多人，可以帮助很多人实现他们要做的，实现他们的。所以彩票就是花一点点小钱，但是你可以得到一个，做一个很大的梦。当然彩票你不能够沉迷，那是真的，这都不能花很多钱啊。我是路过那些就是便利店，看见卖彩票，我就会跟太太说把车停一下，我们去买个彩票。我太太就很支持我的，哈行，停在那里我就跑进去买个彩票。上次不是有11亿吗？是11亿还是17亿吗？那里面大家都笑眯眯的进去，拿着钱进去买， 多好的事情啊！你至少可以，至少在开奖的时候，开奖之前这段时间，你可以做个梦嘛。万一我中了好像是16亿吧，那怎么办？那我那天我太太跟我讲，你中了彩票你怎么样？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节目，就是那个给穷人派钱的那节目，我就想做这个节目，我们可以做这个节目，给有需要的人派钱去，多好的事情！哎呀，我就觉得想的我都兴奋，就是这样，你可以帮助那些很多你现在帮不住不了的人，对吗？中了头奖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差不多还跟现在差不多吧。我会买个大一点的房子，再买个更大的房子，然后我还得做节目啊，节目不可能不做，节目还是要做。但我可以买个大一点的房子，我可以有更多的同事，我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我现在工作还是比较沉重啊，工作压力还是蛮大的。我的团队人多一点呢，我的工作压力没那么大，这就没问题。我现在工作压力还是有点大，因为我做了很多，我做了很多一个编辑的工作，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多一个编辑的话，我这部分工作交给他的话，我的压力没那么大，至少我眼睛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我一天看30-40万字还是有点吃力，因为毕竟年纪大了，不认不行。所以我的生活还是这样，但是我会改善很多，就是很多我做不到的。你比如说我就可以成立一个团队，搞一些研发，搞一些针对我们节目的各种技术开发，至少我可以有一个工程师帮我们把这些我搞不定的这些摄像头啊，这些灯光啊搞定它，对吧？增加一个编辑，增加一个工程师，再增加一个软件工程师搞开发，至少我可以增加3个人，对吗？所以我的工作质量，我的生活品质会提高很多。然后我们可以再搞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那我可以让同事到我们家里来，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室在我的房子的附近，那就更理想了，好不好？让我中奖吧，好不好？猫眼看世界，谢谢。消失了3个月，终于有精神和力气让自己的生活重新正常起来，加油加油啊！一直以来视王老师如兄长，最难过的时候用您的那句话，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做更好的自己来鼓励自己，做好手头上可以做的事情，心存善念和感恩，做更好的自己。昨天我太太去看女儿，因为她要去给她办一些手续，然后她就看着女儿很憔悴啊，然后心情也不是很好，因为她住校嘛，我们也不是经常能看见，她偶尔看见一次，发现她这种情况，然后她就很难过，就很难过，她觉得她遇到了什么难事儿，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就给我打电话，让我问我怎么办。他说我想回去找他问他。他说但是我又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想跟我讲，怎么办呢？他但是我觉得他肯定现在有点就是更告诉我的情况。我的判断是什么？我的判断是他应该遇到了一个难事儿，这事儿可能是失恋啦，可能是考试没考好啦。可能是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情，或者是他的一些社交上的遇到了一些挫折了等等，但是呢他应该是不想跟你讲，我就跟他讲你回来不要去找他，但是呢你可以鼓励他，还可以鼓励他。所以我昨天我给他发了一段短信，我就跟他讲，我说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没关系啊，爸爸妈妈都在支持你啊，爸爸妈，你就按照你想要的方式，你去处理，就面对他，处理他就好，没有关系的。我就短短的发了几句话给他，然后他就给我点了个赞，我就知道我说对了。 今天呢，我太太也给他发了一个短信，也大概就是这样。其实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虽然不多，但是很有价值。为什么？其实我们能不能撑过一些困难的事情，往往就是一点点东西。什么东西？就你心中的那个念想，你就心中的那个念想，坚守这个念想，把这事情扛过去。一样的，我们做父母，我帮不了你，其实我帮不了，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但是我可以把你那个念想把它点亮一点，帮助你把它点亮一点，我们一起克服它。这个网友也是一样，我都是的，我也帮不了大家很多，但是我希望大家心里的念想亮一点，给你更多的力量，我们能一起扛过去，好不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啊，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啊。